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思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伦理教育、伦理的培育，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思考。但是今天很多人是逃避思考的。我们讲过权威的问题、偶像的问题，目的意义啦、特殊经验啦、口味啦、传统习惯啦等等的问题。当然，这六点都是我们生活常常遇到的东西。这个在我们身边有权威，我们或者服从，或我们或者反对。但是无论是服从或者反对，我们都在逃避思考。这个世界上有权威，我们可以服从权威，我们也可以反叛权威，但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从什么，为什么服从，我们在反叛什么，为什么反叛，这是思考的问题。我们有偶像，我们相信一些东西，一些伟人，一些教主，一些宗教等等，我们崇拜他们，我们追随他们，这是逃避思考。除非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崇拜他们，除非我们经过了很慎重的考虑，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偶像，这是思考的问题。有很多人嘴巴里面挂着很多什么目的啦、意义啦、理想啦，很多大名词，其实可以是空洞无物的。我们可以说，我们也该当说理想啦、信仰啦，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只是一大堆名词挂在口边，那是口头禅，那是逃避思考，那是用一些大名词来代替自己的脑袋。我们也很多人也有特殊的经验，有良心啊等等，这是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样分辨我们的经验，那是好的经验、坏的经验，那是从天主来的，或者从魔鬼来的，那是真善美的东西，或者那是一些伪装的邪恶。当然，口味问题也是了。很多人不思考，以为啊，什么是非对错没问题，不是的，是非对错不是口味的问题。有很多人追随习惯啦、传统啦。哇，我们中国人做了几千年都是这样啊，我们天主教有这个传统啊，我们什么什么，这是逃避思考。传统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坏的，传统当时可以是对的，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可以是错的。思考，假如我们不思考就按照传统去生活，我们可能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好，这六点是当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权威、偶像、目的和意义、特殊经验、口味、传统习惯，他们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分别在于我们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想，能不能反省，能不能看得出，冷静的看得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最后一点，我们逃避思考的是其他人。很多人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只知穿大家都穿的那种衣服，讲大家都讲的那类说话，做大家都做的那些事情。很多人都会接纳自己群体所采取的那些标准，青少年尤其倾向于跟同辈的人同声同气。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自己在同辈朋友间显得很不顺眼，更可以省去很多思考和做决定的麻烦。他们固然不必考虑留什么发型或找寻什么娱乐，就是该不该在教室里面捣乱的问题，他们也会因为追随大多数而自觉心安理得。 以上的七种伦理态度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就是把伦理和是非善恶的问题放在他们的理智、思考和自觉的控制之外。他们去做，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出或者明白一件事的内在意义和价值。他们不去做，也不是因为他们能看得出不该做的理由。他们信，不知道为什么信；他们不信，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信。人在科学上已经能够把理智的力量发挥到巅峰，但人在自己的具体行为上却不知道怎么样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把是非善恶的问题委托在一些外在的因素上。合乎理性其实就是说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寻求客观的证据，而不诉之于主观的愿望或者虚浮的信念和直觉。如果一个人在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说，我才不理会什么证据不证据，我总是觉得太阳是绕着地球而转的，我们一定会讲感觉到他没有科学的头脑或者常识。当我们在伦理问题上却常常会冲口而出，我喜欢，我愿意，我认为，我希望，等等等等等等。言下之意是什么？就是说就对了，我喜欢所以对了，我愿意所以我该做，我认为对了就对了。科学能够成功，因为有一些像伽利略的人敢于坚持自己理性的发现，去跟当时整个社会的信念对抗。直到今天，求真仍然是科学的重要任务，思考力也仍然是一切科学家的必要条件。一个在伦理上成熟的人，也应该在自己的每个行为上找到理由，看出价值。我为什么相信？我找到理由。我也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出价值，而不会单单以别人的看法当作自己的看法，把外在的因素当作是自己行为的标准。在伦理上认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思考毕竟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柏拉图以为普通人只能够明白视觉和听觉所触及的事物，他看得到的，他听得到的，他才懂。凡是看不到、听不到、触摸不到的，就是他难于了解的。有虚的老人比无形无相的天主容易领会多了。很多人也因此只要求别人告诉他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一件事情，请你告诉我，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希望别人告诉他，他们不愿意自己亲自去推敲这件事情的意义、价值和是非对错。人宁可不去想它，不去思考。但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受过思考训练、习惯思考的人，慢慢的会感觉到思考是有趣的，至少是十分有价值的，也是最能突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活动。思考本来是一种文化，本来是一种生活习惯，它可以从小养成。比如说，当我们的孩子问我们该不该做、对不对等等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回答他。世界上有两种父母，第一种是有问不答的，小孩子问太多问题好烦，他不回答他。有些父母是有问必答的，一定回答，好快就回答。有问不答不好， 又问，必答也同样的不好。最好的态度是用问来答。这请小孩子先想一想，当父母不断的问孩子，对不对？你要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不要那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不做这个？不断的问他，不断的帮忙他去思考的时候，这小孩子长大就会思考。伦理训练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些思考的训练，就会慢慢发觉自己原来有能力去独立处理有关伦理上的是非善恶的问题，而且还能够分析别人的说话，看出在社会习惯中所包含的是非对错的成分。当你习惯了思考的时候，尽管一个名人在演说，你也可以同时分析跟判断他讲的对或者不对。假如你懂得思考，尽管你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你会去望主日弥撒，你也知道我为什么去望主日弥撒，这个理由是重要的。当然思考并不是伦理训练的全部，但是却是十分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必须常常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无论做什么相信什么，我们都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能够看得出背后的理由吗？尽管我不去做，不相信了，那我又能够告诉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说，为什么我不相信吗？这是思考。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他就能够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决定而负责了。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看一看别的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思考的问题，也说过了思考力的投资的问题，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今天的人越来越不会思考。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有一点是跟电视有关的。电视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能够传递讯息，提供娱乐，教育广大的群众，而且能够使世界上彼此隔离了的各国各族各文化很形象很具体的缩小拉近和凝聚在一起，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都能够当天甚至即时传播到世界各地。但电视的弊端也是很大的，它能够占据个人的大部分余闲的时间，垄断我们的家庭生活，阻挡我们朋友之间的交谈，让学生无心读书，无心做功课。电视还有一种潜在的害处，就是有可能使人放弃一切严肃的东西。电视的娱乐成分越高，越吸引，就越容易在青少年心中产生一种思想，使他们误以为学习必须建基于趣味上、兴趣上，或以为一切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必须是有趣的、生动的、易于吸收的。这就会让学生对于听讲、上课、阅读课外书籍、参加严肃的讨论会等等有益身心的活动都觉得十分的枯燥和乏味。他们不会知道有趣并不能代表求学的全部，有些表面上枯燥的东西如果受过训练懂得欣赏，也会变成十分有趣味的。漂亮的散文或者有深度的小说，虽然没有有趣的图画，而只有枯燥的文字，但细细的阅读下去，还是乐趣无穷的。电视还有使人越来越被动和失去个性的危险。无论有多少电视台可以供你选择， 人的自由不过只是在按钮的一刹那，一经按钮以后呢，电视中所宣传和所售卖的一切都会源源的灌输入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不自觉的接受它的暗示和受到它的感染。电视的明星成了我们的偶像，电视剧的台词成了我们的口头禅，电视台所鼓吹的价值观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思想。我们还有可能误认电视荧幕上所塑造出来的十分片面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有些人没有电视就不能够生活，少看一次电视就已经有一些失落的感觉。很多美国人一进家门的第一个行动是开灯，第二个行动就是扭开电视机了。现在很多香港人已经追上了这种潮流，一进门当然就是开灯，第二个动作就是开电视了。新一代的人类将是电视机所创造出来的小木偶。抗拒电视影响的方法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看电视要有节制，不能让它占据了我们空余时间的大部分，更不能让它侵占我们读书、工作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第二，即使在看电视的时候，也要保持一种有思想者的风范，抗拒电视的暗示，对电视所宣传和贩卖的一切提出质询和怀疑。总之是要由我们去控制电视，而不是随便由电视去控制我们。只有这样，电视才能够成为有用的工具。下面我要讲一些中国的古文来看一看，其实我们的古人对思考、对怀疑是怎么样看的。《淮南子》里面有一篇文章，尽管念起来很深，但是值得我们去反省。他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发鼓，苟咒于世不必寻咎。是用语体文来说，就是说治国固然有常规，根本必须有利于人民，政教固然有定法，首先要能够行得通。若对人民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人；若对事情方便，不一定要遵守旧章。夏桀殷纣的晚年没有变更旧法，却终于灭亡。夏禹、殷汤、周武的兴起没有采取旧法，却获得隆盛。所以圣人的法度随着时代更改，理智跟着风俗变化，衣服和器械要便利各方面的用途，法度和理智要适合各时代的情况。所以变更古法未必就错，服从习惯未必都对。他很喜欢这一片东西，中国人很传统，但是这个传统不是要我们盲从传统的。他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那治国当然有它的规则，有它的传统，有它的习惯，但是最重要我们要问，这个对人民有利吗？利民为本，苟利于民不必法古，假如对人民有利，不必学古人的东西，苟咒于世不必寻咎，假如能够办得好事情，不必按照从前的人的做法去做。他举一些例子，夏朝、商朝的税王不变法而亡，他们就是按照从前的人去做的，他是亡国了。三代兴起呢，不相袭而亡，三代兴起来啊，不是因为他们学从前的东西， 所以这篇文章说圣人法于时变，这个圣人呢，他按照他的时代的变化去改变他的工作的方式。所以最后他说变古未可非，而寻俗未足堕也。他说你能够改变古人的东西，更新革新不一定不对啊，变古未可非，而寻俗未足堕也。你按照传统去做也未必对，你不按照传统做的未必不对，按照传统做的未必对。修身齐家治国都要遵守一条基本的法则，就是要合时合宜合理，要行得通，要适合当代人的需要。古法传统习惯其他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它的价值也就是给我们参考，而不应该把它们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准则。要参考什么？要继承什么？要放弃什么？要保留什么？这都要求我们能够运用理智和思考力去做出判断和抉择。孟子也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你完全相信这本书，倒不如没有这本书。孟子也说只将论语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他说木工以及专做车轮或者车厢的人，能够把制作和规矩准则传授给人，却不一定能够让这个人具有高明的技巧。他可以给你一些工具，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好呢，这不能担保啊。子将论语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他可以给你最好的工具，但是他不能让你变成一个好的木匠。朱熹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一个人读书，你没有怀疑吗？我要帮你怀疑。你有怀疑吗？我要帮你解决疑惑。这才是读书。朱熹更进一步说读书始读谓之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重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以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他说一个人读书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有疑惑的，慢慢呢他就开始有疑惑了，到了中间他什么都疑惑，过了这一番以后呢，他读通了书，疑惑慢慢解决了，到最后都融会贯通，没有疑惑，这才是学。读书始读谓之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重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以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所以这些中国的古人那么重视传统，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要怀疑，要懂得怀疑，不要单单按照传统习惯去做，不要单单继承老师的智慧。他能够告诉你很多东西，但是不能让你变成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一些技术，他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木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要什么都相信。那当然我们的古人没有说要我们不相信，而是我们必须明白懂得究竟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我们相信，为什么我们坚持这个信念。这就是伦理道德的第一步，这也是学问的第一步。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